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学习《群书之要》，请看第29句。传曰：“禹汤最己，其兴也勃焉；桀纣最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长民治国之本在身。”这句话出自《群书之要》卷47《政要论》。罪己，引咎自责，归罪于己。勃，兴起的样子。罪人，归罪于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左传》上说，夏禹、商汤罪责自己，因此啊，德行智慧能力不断提升，自然人心凝聚，他们的国家勃然兴盛。夏桀、商纣怪罪别人，因此自身过恶不断增长，自然人心离散，他们的国家迅速灭亡。由此可见，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于君主自身。那我们看一看禹汤是怎么样遇事责怪自己的呢？禹王有一次出门遇到了一个罪人，他便下车啊询问了状况，并且为之哭泣。左右的人看了就大惑不解，说啊，这是犯罪的人自己不走正路所导致的。君王，您何必如此的伤心呢？禹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啊，在尧舜时期，人们都以尧舜之心为心，但是到了我当了国君，百姓都以各自的私心为心，各自啊以自己的自私自利态度处事待人接物，私心升起来了，我为此感觉到伤痛啊。那么汤王呢，我们上次讲到了，汤王说朕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公。正是因为禹汤他们这些圣王遇到事情都能够反求诸己，有这种责任意识，所以才能够把天下治理好。同样道理，我们的一个团队、一个公司、一个企业，领导者遇到了问题，也要能够以这样的态度来反省自己。我哪一个地方做得不够尽心尽力、不负责任？我哪些行为给下属做出了一个不良的示范和引导？实在讲啊，下属都没有过失，下属的过失呢，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领导没有起到君亲师的责任。所以，领导者是否能够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对于一个集体的昌盛发达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衰世之主，就是使国家衰落的末世的君主啊，他们处事待人的接物的态度恰恰相反。比如说在《淮南子》上就记载，他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啊，就说啊，夏桀王他不关心朝政，放荡没有节制，结果汤王起兵 就把他关在了郊门这个地方。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夏桀还是不能够反省自己，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后悔自己当初啊，没有在夏台把汤杀掉。商纣王也是如此，商纣王也是不理朝政，一天到晚饮酒作乐，不理百姓的疾苦，还制造了炮烙之刑，残害百姓。后来，周武王把他困在了宣室。到了这个时候呢，他还是没有反省自己的过失，而是后悔自己当初啊，没有在有礼这个地方把武王的父亲文王给杀掉。所以你看看这些末代的君主呢，他已经走到了绝路了，遇到了灾难的时候，他还是不知道反省自己的过失，还是在怨天尤人。所以能否反求诸己，还是呢遇到事情怪罪别人，这是一个盛世之主和衰世之主的重要区别。所以在这里，他强调说，长民治国之本在身。一个国家没有得到治理，一个团队带不好，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在于领导者自身。在《中论》上啊，也这样提出：故人君苟修其道义，昭其德音，慎其威仪，审其教令，行无泼辟，惠泽波流，百官乐之，万民得所，则贤者养之如天地，爱之如亲戚，乐之如熏池，亲之如兰芳，故其归我也，由绝庸导滞，助之大赫，何不治之有乎？这句话比喻得很形象，意思是说啊，如果君主、领导者能够修明道义，彰显自己美好的声誉，谨慎自己的言语威仪，审慎地施行教化和政令，刑罚没有偏颇邪僻之处，恩泽广泛地流布，百官都能安于自己的本分，以尽职尽责为乐，万民各得其所，安居乐业。那么，贤德的人敬仰君主，就像敬仰天地一样；爱戴君主，就像爱戴自己的父母亲人一样；快乐的，就像听到了熏池合奏产生的美妙音乐；愉悦的，就像闻到兰草的芬芳。所以，贤德的人纷纷归附，这就好像是刚刚开闸了的洪水流向山谷那样的顺畅。哪有贤德之人不来归附的道理呢？所以，关键的问题，根本，还在于领导者本身是否具有美好的德行。那我们再看第三十句。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腹心就是杜甫与心脏，都是人体重要的器官。国人就是路人，一般的陌生人。土芥是指泥土与草芥，比喻为不足爱惜的贱物。寇仇就是仇敌、敌人。孟子告诫齐宣王说啊，君主看待自己的臣属，如同自己的手足。那臣属看待君主， 就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臣属如同犬马，臣属看待君主就如同陌路人。君主看待臣属如同尘土草芥，那臣属看待君主就如同仇敌。那么这一句话呢，其实啊，联系到我们现在的企业状况就非常好理解了。这个君就是领导者，这个臣就是被领导者。领导者把被领导者，像老板把员工，看成是自己的手足一样加以关爱。那么，员工对老板的回馈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看到苏州固德的企业，老板把员工视为家人，那么家人呢，也会非常感恩、爱护他们的领导者。整个企业呢，就像一个大家族一样，相亲相爱。所以呀，被领导者会把领导者当成是心腹一样，更加的珍视。相反，这个老板认为啊，我给你钱了，你给我出力就好了，把他当牛做马的来使唤，呼来唤去，又不尊重他的人格。那么下了班之后呢，这个员工在超市里遇到了老板。都是什么样的表现呢？都是一低头装没看见就过去了，就像看到了一般的国人、一般的陌生人，没有太多的亲密。更有甚者，老板者把这个员工啊雇佣来了，连他最起码的生命安全都不能够保证。把他的生命视为泥土和小草一样的低贱不值钱，可以随意的践踏，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个员工说起老板的时候啊，都是这样的态度，说我们那个老板呀，简直就是个吸血鬼，甚至连吸血鬼都不如，甚至是像仇敌一样加以痛恨。所以为什么有员工要去示威？罢工游行呢？你看，双方的对立呢，使之成为了仇敌，感觉到啊，这个仇啊不共戴天了，所以才去罢工游行啊，搞对立、矛盾、纷争。那么这个呢，就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不同态度所导致的。所以古人说，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同时具备三个职能，那就是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你不仅仅要领导他、管理他，当他的领导者，还要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关爱员工，做他的父母亲人。那我们想一想，父母亲人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呢？当这个天气寒冷的时候，如果家境贫寒，父母宁愿自己挨冻，也要让儿女穿暖；父母宁愿自己挨饿，也愿意让儿女吃饱。那领导者对被领导者也应该有对儿女这样的关爱态度。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做他的老师。教导他做人的道理。那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的父母对儿女啊是有求必应，像观世音菩萨一样，但是儿女却没有感恩之心，反而认为父母的付出是天经地义的事。那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导他。爱之不以道啊，是足以害之也。所以呢，一个好的领导者呢，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才能够把员工啊带好，把属下带好。在《吕氏春秋》中也说：“行德爱人， 则民轻其上；民轻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君主能够有德行，真心实意的爱人，那么人民就会亲附其上。人民亲附其上，那就都愿意去为他的君主效死，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不顾忌。那么在《群书之要》上呢，就有这样一个典故，说这个赵简子啊，有两匹白色的骡子，他非常喜欢。结果阳城区徐呢，是广门的一个小官，夜晚来求见他说，我是您的臣子虚渠，现在得了病，医生告诉我说，如果能够得到白骡的肝，病就可以治好，如果得不到就得等死。禀告的人就去通告赵简子，赵简子说，杀死一个畜生可以活一条人命，这不是仁义之事吗？于是啊，就招来了厨师，杀了白骡，取得肝脏，送给了阳城虚渠。结果没过多久啊，赵国兴兵去攻打狄族，而这位广门的官吏呢，带着左部700人、右部700人，奋勇争先，登上城池，斩获了敌军将领的首级。那么这一个小官之所以有这样奋勇争先的态度，就是因为他的领导者呀，赵简子，能够呢以仁爱之心对待他。所以君主如果能够以诚心爱心对待自己的属下，属下才会竭尽全力的侍奉君主，这靠的是以心换心，完全是自己的真诚所感召的。那中论上也说，故明主之得贤也，得其心也，非谓得其躯也。什么意思呢？说明智的君主得到贤才啊，是得到他的心，而不是得到他的身。如果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他对你也没有太多的帮助。所以领导者对待下属，关键的是要做到用真诚心来感化，来感动，而不是靠什么权谋啊、略施小计啊等等。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啊，豫让在晋国做智瑶的家臣，智瑶被杀了，豫让呢就费尽心机的要替他报仇。他的朋友就问他了，他说，以前呀，你也侍奉过范氏，也侍奉过中行氏，但是他们被诸侯灭亡之后，你并不想着去为他们报仇。可是现在智氏被人灭亡了，为什么你就一定要为他报仇呢？豫让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啊，以前的范氏、中行氏，在我寒冷的时候不给我衣服穿，在我吃不饱的时候也不给我食物吃，他们只是以一般士人，也就是一般读书人的礼节来对待我，那我呢，也是以一般士人的态度来回报对待他们。但是到了智氏这儿就不一样了，我吃不饱的时候，他就给我食物吃；我穿不暖衣服，他就给我衣服。在朝会的时候，他一定特别的尊敬我，他是以国士的待遇来礼遇我，也就是以国家最高、最尊贵的读书人的态度来礼遇我。所以怎么样呢？那我也一定要以最尊贵的读书人的态度来回报他，所以一定要为他报仇。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当然，我们学了传统文化呢，心量要扩大， 说，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对别人，我们之间的仇恨呢，不要念念不忘，还要想着去打击报复，因为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即使像豫让这样被称为国家贤士的人，也都是以君主对待他的态度来选择回报君主的方式。那对于一般人而言呢，就更加如此了，而且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人家对我好啊。我们一定要授人滴水之恩，长此涌泉相报啊！所以，以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来回馈，这也是人之常情啊。那么，贤明的君主呢，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一定要自己去结交并且礼敬贤德之人，这样才会真正的拥有股肱之臣，把国家治理好。那么在说院上有一个故事啊，也给我们讲了类似的道理。这个故事讲的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子建啊。有一次，孔老夫子就问子建，说：“你治理善府，大家都感觉到很高兴，非常满意。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密子建回答说：“啊，我对待百姓的父亲。”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对待百姓的儿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同时，我还体恤孤儿，老百姓有困难的时候，比如说有丧事的时候，我都为他们感觉到哀痛。孔夫子听了之后说："你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只做到这些还不够。"密子建接着说："我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的人有三个，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的人有5个，我结交的朋友有11个。"孔老夫子听了说："像对待父亲一样恭敬对待的有3个人，可以教导百姓孝了；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的人有5个。"可以教导百姓悌了，悌呀，就是友爱兄长。结交的朋友有11个人，可以教导百姓好学了。这个朋友啊，就是同门曰朋，同志曰友，那都是可以切磋琢磨道的人。所以你结交的朋友有11个人呢，可以教导百姓好学了。但是这儿。这些呢还不足够，这是中等的善事，只有中等的人会归附。密子建听了之后又说："啊，在百姓之中，比我贤德的人有5个，我对待他们非常恭敬，他们教导我治理好国家的方法。"孔老夫子听了之后赞叹说。想成就大事的人，秘诀就在于此了。以前尧舜都是非常谦恭的对待臣下，这样才招来了贤德之士帮助他治理国家。所以，能够尊敬贤德的人，举用贤德的人，这才是百福的根本，贤明的关键。可惜啊，你治理的地方太小了。如果你治理的地方大，那么你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与尧舜相提并论了。所以你看呢，子建靠什么能够达到不忍欺的境界呢？把善府治理的井井有条呢？其实就是靠他尊敬比他贤德的人，他没有啊嫉妒之心。他也不怕别人的影响超过自己，他是全心全意的想把这一个地方治理好，所以特别恭敬贤德的人，自己很谦恭，对贤德的人很恭敬。 那么贤德的人自然也会报之以啊竭忠尽智，一定会啊竭尽全力的来回馈他。这就是尊敬贤者的效果。那么相反，如果身边有人才，但是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尊敬，那么即使是真正的人才，也不会竭忠尽智、同甘共苦。可以和你同富贵，但是不可以和你共患难。在《韩氏外传》上呢，就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宋彦啊，在齐国做宰相，结果被驱逐了。回来之后，他便召集门卫陈饶等26个人说："诸位大夫，有哪些人愿意和我一起去投奔其他的诸侯国呢？"结果啊，陈饶等人都伏在地上，没有人回答。宋彦就说："哎。"太可悲了，为什么士大夫容易获得，但却难以使用呢？陈饶回答说："并不是士大夫容易获得而难以使用，是您不能够正确的安抚他们。"宋彦说："您这话怎么讲？"陈饶说："啊，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吧。"您给世人的薪俸是3斗的黍稷，他们连养家糊口都不够。但是您家的野鸭大雁却有吃不完的粮食，这是您的第一个过失。您家的果园里种满了梨子、栗子，后宫的妇女用这些果子互相投掷，但是世人却从来没有尝过一颗，这是您的第二个过失。您家的绫罗绸缎华丽的装饰在厅堂之上，随风而破败，但是世人却不能够用它们做自己衣服的滚边儿，这是您的第三个过失。钱财是君主您所轻视的，而生命是世人所重视的。您不能够付出您所轻视的东西，却希望世人能够付出他们所重视的东西，这就好比您想做的是千刀，千制做的刀啊，它的刀质非常柔软不锋利，却希望它有干将的用途。干将呢，就是古代的名剑，非常的锋利。你本来想做千刀。这个刀质很柔软，但是却希望它很锋利，这不也是很难办到的吗？宋彦一听啊，就知道自己错了，因为他不能够和世人同富贵啊，不能够对他们呢很重视，给他们生活上足够的供养，还有人格上足够的尊重。那怎么可能和你同患难呢？在典语上呢，他把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呢，做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良好的君臣关系，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体的关系。他说啊，夫君称元首，臣云股肱。名大臣与人主一体者也。古代的人把君主称为头脑，把臣子称为腿和胳膊，也就是四肢。这就表明大臣和君主是一体的关系，确实是像一个身体，谁也离不开谁，互相配合，互相信任。尧明俊德，首位以仁。所以强四肢而弗体也，其为己用，其细也哉。尧帝啊，能够明了辨别德才兼备的人，并且让真正的人才去担任官位，所以他强健了四肢， 也就能够扶住他的身体，这样对自己的帮助怎么会小呢？苟非其选，气不虚借，苟得其人，委之无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守；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机身。如果一个人不符合选拔的标准，不是合适的人才，就不要白白的授予他官位。如果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德才兼备的人，那就任用他，没有怀疑。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体信任他的手一样；臣子侍奉他的君主，也就像这个手触摸他的身体一样。安则共乐，痛则同忧。他们共享安乐，共同患难，确实是一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那么，这样一种良好的管理方式，良好的君臣关系，被韩国人学得非常彻底。怎么表现的呢？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因为老板呢遇到了资金流通的困难，拿不出工资啊，给员工发薪水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西方的企业出现了什么状况呢？西方人是一种对立的思维，员工和老板是对立的关系。你不给我发工资，那对不起，妨害了我的人权，所以就会罢工、示威、游行，至少也会纷纷跳槽，不在这一个企业工作了。但是韩国的工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不仅没有去罢工、示威、游行，反而把他们平时的积蓄、存款都拿了出来，交给了他们的老板。他说：“老板呢，这几十年来，我们之所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都得益于您对我们的关爱。现在企业遇到了瓶颈，我们愿意和您同舟共济、共度难关。这些钱，请您先拿去用，等企业经营状况好转之后再说。因为如果企业倒闭了，那我们几千员工的生计也就没有着落了。那我们看一看，为什么这样感人的一幕没有出现在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呢？原因很简单呢，因为在改革开放、五四运动、十年文革以后啊，我们对西方文化呢是非常的崇尚，对自己的文化却丧失了自信心，结果导致的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要去向一个有200年历史的国家学管理。那么学到最后呢，我们的这个企业啊遇到倒闭呀、啊，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也会出现像西方员工的表现了。而我们再看到韩国员工这样感人的举动，都觉得不可思议，很难置信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着自己的文化去做企业，去做管理。所以呀，一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确实不应该啊，盲目的向一个有200年历史的国家学管理。那么这个呢，就是韩国的企业呢，把这种君人臣忠的理念运用到企业之中，结果呢，企业呢，员工和老板的关系非常的和谐，都是一体的关系。当然，我们看到呢，在师傅上人的倡导之下，现在中国的很多企业家也用《弟子规》、用传统文化治理企业。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苏州固德， 企业，还有北京的胡晓林董事长，他们把《弟子规》的学习、传统文化的学习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结果呢，确实使企业变成了一个和睦幸福的大家庭。那我们再接着看下一句，第31句。景公问晏子曰：“富民安众难乎？”对曰：“易。节欲则民富，众听则民安，行此两者而已矣。”这一句话呀，出自《群书之要》卷33《晏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齐景公来问晏子说：“要想使人民富足安定，困难吗？”晏子回答说：“很容易。君主节制贪欲，就会使人民富裕；公正判案，就会使国家安定。做好这2件事就够了。节欲则民富。从这里我们看呢，在古人看起来，什么叫富民呢？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味的去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单纯的追求 GDP 的增长，人们才会富裕。其实，单单追求 GDP 的增长，而不能够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财富还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的富裕。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还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还有呢，刺激消费会导致资源浪费、生态恶化、环境破坏等一系列严重威胁人类前途命运的问题。所以，我们看新闻报道呢，现在的天灾人祸呀，越来越多，特别是很多自然灾害，看起来是自然的，实际上并不是自然的，都是和人过分的贪欲联系在一起的。那么，现代西方人呢，处理环境问题呀，他们采取的方式呢？有市场经济调节的方式，有法律调控的方式，但是这些方式呢，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最后找来找去呢，他们认为必须回到中国传统儒释道环境伦理学当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也就是必须要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那么老子呢，曾经给我们提出啊，他说我有三宝，哪三宝呢？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就是仁慈，俭就是凡事要有节制。不能过分的放纵欲望，过分的奢侈，不敢为天下先，处处呢就要谦让、退让、礼让。那么这个俭，仍然是我们现在啊能够处理好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康熙皇帝呀，曾经颁布了16条圣谕来教导百姓。其中有一条，就是上节俭以惜财用。那么在这一条中呢，他尤其强调，开其源，犹当节其流。也就是我们不仅仅要知道去生产、聚集财富，不仅仅要扩大再生产啊，就是聚集财富，还要懂得节俭。节其流，这样财不可生用也。 这个财富才用也用不完。那么《礼记》上呢也有这样一句话，说国奢则视之以俭，国俭则视之以礼。孔子谓礼，与其奢也，宁俭。如果这个国家呀，奢侈之风盛行，就要教导人们崇尚节俭。如果这个国家太简朴了，简朴的有点过分了，就要视之以礼，就是要让他懂得符合礼的节度，也就是也不能过分的节俭。过分的节俭会给人以吝啬的感觉，特别是有客人外宾来访的时候，我们要待之以礼。我们平时自己可以很节俭，但是招待客人的时候啊，还是要符合礼的规定，这样才让客人感觉受尊重，不失礼。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这个礼呀，与其考得太奢华浪费，宁愿节俭。这些都告诉我们呢，节俭是礼的根本。前一段时间呢，国家的奢侈之风盛行，有一些领导干部啊，竞相比试穿名牌、坐高档轿车、住豪华别墅、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坐宝马厢车。面对这种越来越严重的奢侈之风，习主席呀，上任之后就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要遵循的八项规定，这就是视之以俭的要求。而且他自己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给大家做出了一个节俭的榜样，引导整个社会不要去纵情攀比，要节制欲望。那为什么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呢？在康熙皇帝的十六条圣谕中就提到，暴殄天物则必招天谴，好妒民财则必招民怨，纵欲败妒殃祸吏治。如果对于自然界所生产的物品物产不很节俭，而过分的消耗，结果一定是有灾祸的。所以领导干部啊，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对于习主席的号召啊，一定是非常的拥护，非常的响应。这不仅仅是对国家有帮助，对自己啊，更带来了无比的利益啊。在明代啊，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叫张牧之，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对国家有功勋的人。拥有的资产不计其数，他过着连王侯都比不上的豪华骄纵的生活，就连他的婢女都穿着锦衣绣服，奴仆也穿着绮罗，妻妾穿的用度就更加的奢华了。奢华到什么程度呢？拿绫罗绸缎来缠脚，拿帛来做抹布，丝毫都不觉得可惜。他们家呀，有一个聚景园，春天牡丹花一开，用各种奇异的景观构成了一个五亩大的棚子，用彩丝做绳，聚集了姬妾100余人来歌舞饮酒，还取名为百花同春会。每唱一曲歌，就赠给绢2匹。有一位客人看了之后啊，就劝告他，说：“过去寇莱公身为宰相的时候，让歌妓陪酒，赏他1匹。有识之士就讥讽他奢侈，做了一首诗说：‘一曲清歌一树伶。”美人犹自一弦轻， 哪知织女机窗下，几度投梭始得成。意思是说啊，有人唱一首歌，就赠给他一束菱。被赠的人还觉得这个馈赠太轻微了，可有谁知道啊，这一匹绫是织女在织窗下拨动了多少次梭子才把它织成的呢？后来公听了这首诗之后就很后悔，而明公您的爵位还不及寇公，用度啊不应该太过分、太奢华了。结果，张牧之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他说：“来公是一个穷酸汉，他哪里能和我相提并论呢？”你看他的傲慢呢，让他听不进良言相劝。到了冬天的时候，他就剪彩绸为花，用彩色的绸子剪成花，挂在树枝上。旧了之后呢，就再把它换下来，换成新的。每年的彩绸费用不可生计呀。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就这样，没过几年，张牧之就死去了，而家里又被清算。最后啊，他的妻妾都穿破鞋，向人要一尺一寸的布丝儿。人家都不给他，这就是暴殄天物，最后得的灾殃。所以这里讲呢，暴殄天物则必招天谴，好妒民财则必招民怨，纵欲败妒，殃祸励志。所以一个人一生的福分呢，它是有限的，该吃多少粮食啊，该有多少花费，都是一定的。如果过分的奢侈浪费呢，就过早的把自己的福分给消掉了。所以，我们不读圣贤书呢，不知道奢靡之害对自己带来的灾害。那么，现在总书记啊这样明智，哎，让大家呢要反对奢靡之风，倡导节俭，这个应该啊得到大家一致的拥护。像在历史上啊，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比如说蔡京在执掌国政的时候，他的饮食用度都非常的奢侈，他用忍辱喂猪，用芝麻喂鹅鸭，用绿豆喂牛羊，还经常用珍珠八宝煎汤做菜，煮沸过几次之后就把它给扔掉。另换新的，每一次宴请客人的一盘菜，就值中等人家一家的家产。从这里你看他有多么奢侈了，一盘菜呀，就等于中等之家一家的家产。可是蔡京还嫌不够美味儿，他还不满足，觉得没有什么可吃的，结果。上行而下效，他有一个家人叫翟谦，士大夫们都称他为云峰先生，也是浪费无度，与蔡京差不多。有一次啊，他在年底宴请朝臣，客人约有500多人，厨师进上汤来，结果有一个客人啊，随便说了一句。鸭舌做汤既鲜美又补养。翟谦看了看左右啊，就微微的示意了一下，他的下人马上心领神会了。结果没过多久啊，就为每一个人端上一碗鸭舌汤，每个碗里呢有3只鸭舌。客人看了之后都惊叹不止。和翟谦关系比较好的人就戏言说：“这还不够，能再添一些吗？”翟谦回答说：“既然有心请客， 还怕大肚汉吗？于是就派人快快添上，每个人又添了一碗鸭舌汤。这个时候，有良心啊，有同情心的客人都不忍心再吃了，放下了筷子。翟谦这一次请客，因为客人随便的一句话，杀伤了3000多只生灵啊。后来蔡京被贬，被流放，翟谦的家产也被充公。金人骚扰汴京之后，翟谦也到了贫无立锥之地的地步，最后他沿街乞讨，饿死在街头之上。所以中国古人知道奢侈啊，是既对自身不好，给自己招来灾祸，也对国家不好。所以呢，凡是英明的领导者，皇帝啊，都是率先垂范，厉行节俭。那么宋仁宗有一个故事啊，我们从中能体会到他的仁慈。宋仁宗有一次对自己的近臣说："昨夜因为夜不能寐，睡不着觉啊，突然感觉到饥肠辘辘，非常想吃烧羊肉。"近臣说："啊，皇帝您既然想吃，为什么不传旨要一个烧羊肉呢？"你看这个皇帝呀，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要一只烧羊肉算得了什么呢？为什么还要强忍着不吃也不要呢？宋仁宗怎么回答的呢？宋仁宗说啊，我怕我一旦传旨索要烧羊肉，恐怕从此以后就会成为惯例，即使不是每天都有烧羊肉吃，也会时常都会有烧羊肉吃。此例一开，这个先例一开呀，就不知道有多少羊被宰杀呀。岂可不忍此一夕之饥，而岂日后无穷之杀哉？我怎么能够不忍受这一晚上的饥饿，而去开启日后无穷无尽的杀戮呢？你看这个皇帝贵为天子啊，他要烧羊肉，要几只羊都很容易，但是他害怕呀，这个先例一开，很多人会投其所好，那就不知道有多少羊被宰杀了。宋仁宗平时在私下休闲的时候，常常是穿着那种洗了又洗的衣服，他的帷帐、被子都没有加纹绣。没有特别的装饰，精致的绣花呀等等，都是用那种特别一般的布帛。还有一次呢，有人向宋仁宗呈现了28枚蛤蜊，就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壳类的海产品，每一枚价值1000。宋仁宗怎么说呢？我这一筷子下去呀，就要花费28千钱，28个嘛，我怎么能够忍受呢？我是不堪忍受啊，这是我不忍心吃的呀。所以宋仁宗确实是名副其实啊，他的仁爱之心不仅仅推及万民，甚至推及到动物的身上。这就是啊，他这种仁爱之心呢，能够感受到动物的这种疼痛，所以他不忍心去吃。万物和我都是一体的。孟子也说啊，君子远庖厨，所以全无恻隐之心也。为什么君子都远离厨房呢？因为厨房里经常杀鸡宰羊。经常看到这些血淋淋的情景，人经常看到杀动物的情景啊，久而久之，自己的同情心、恻隐之心就慢慢的淡了，就会习惯成自然。所以要远离杀戮的场景，为的是什么呢？ 保全自己的恻隐之心。那你连动物都不忍心去杀害，那对于人呢，就更不忍心去伤害了。所以你看呢，有这种一体之心呢，百姓怎么会不被感化呢？所以这些古代的皇帝呢，确实是自己身体力行，为了不开启奢靡浪费之风啊，自己忍着不去吃这些美味儿。那我们从这里呢，也看到啊，作为皇帝呀，这种做事的谨慎态度，自己的一个动作、一个旨意，都不知道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所以他的言行举止呢，非常的谨慎。那我们现在呢，在搞市场经济，很多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先富起来却没有学礼，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不知道拿着这些钱去救济百姓、资助穷苦、做慈善事业，而是把钱用于奢侈浪费，购买豪华的奢侈品上面。特别是中国人一到国外，比如说去意大利旅游，据说啊，去排着队买那个 LV 的箱包。每一个人还不止买一个、两个，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世界消费品市场啊，很大程度上呢，都是在赚中国人的钱。一个曾经最有文化的国家，现在变成了最没有文化的国家，这确实值得人深思啊。原因何在呢？原因就是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那么，领导者如果能够提倡节欲、节俭，那么确实能够起到上行下效、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所以我们看到习总书记呢，他上任之后，出访的时候啊，轻车简从。吃的饭是简单的四菜一汤，而且呢，不需要呢讲过分的排场。那么这样带头例行节俭呢，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呢也很快呢就制止了，大家呢都以崇尚节俭为荣了。这呢就是上行下效的结果。所以人呢，能够懂得节制自己的贪欲，能够安贫乐道，喜欢过平淡的生活。人呢，在平淡之中，才能够体会到求道的快乐。其实人呢，生活可以过得很简单，也可以过得很自在。不是呢，越有钱呢，才越幸福。像孔老夫子的弟子颜回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我们读书人应该向往和追求的境界。那我们今天啊，就先学习到此地，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